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话：我克语食之后，对左派展开重大调查。中共防火墙史上最大泄密，600击内幕文件揭全球监控真相。美国再出重手，23间中国科技企业同机构被列入出口黑名单。7间中国实验室被撤销认证，禁止入美国电子市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将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遇食的根源指向左派，同时表示已经针对部分人士展开重大调查。川普星期日14号向记者表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左派，当你见到那些煽动者，见到那些将我们国家讲得一无是处的品行不端的人，以及到处焚烧美国国旗的行为，那些是左派，不是右派。川普再次谴责那些在网上为刺杀行动叫好的人。共和党多位政要亦都将矛头指向激进左派，认为激进左派的某些论述会促使公众对右派人士产生敌意、排斥，甚至支持对他们使用暴力。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受访的时候说，公众必须停止将单纯的政策分歧描述成为对我们民主生存的威胁，甚至将另一方称为法西斯和国家之敌，但是就不明白我们社会之中有一些精神失常的人会将这些说法当作行动的暗示，去做出疯狂而危险的事。而且我们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频率正在上升。民主党参议员海利就以他妻子吉福兹曾经遇到枪击为例，表明双方阵营都面临政治暴力威胁，同时部分民间声音呼吁加强媒体问责。一位 TikTok 用户艾利梅推动请愿，建议川普政府恢复冷战时期的史密斯蒙特法案，同时改名为查理柯克法案，来打击造假宣传，同时追究媒体责任。这个倡议在社交平台快速发酵，同时获得川普转发。中共的信息监控工程防火长城 GFW 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机密泄漏。内部文件显示，中共的防火长技术不单只用于国内民众，还出口给海外。专家指出，这次泄密事件将会是对参与者的阻吓。中共国家防火长总共大约600击的内部资料在上星期41号被曝光，包括500击的源代码和详细的工作日志、内部交流记录，以及同多国政府合作的具体项目文件档案等，震惊国际。其中非源代码部分已经被多个专业团体详细分析，同时由加拿大环球日报等多间海外媒体报道。今次泄露事件源自于中共防火墙背后的重要技术力量，即至海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的处理架构组 MESA 实验室。两者背后都涉及号称中共网络防火墙之父的中科院院士方斌兴。即至公司在2018年成立，由方斌兴担任首席科学家。这间公司的技术涵盖了网络封锁、实时监控、VPN 封锁、流量控制、DDoS 攻击这些手段，还支援缅甸、巴基斯坦、哈萨克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将中共的数码审查技术打包出口，直至公司的业务和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密切相关， 特别是其中被指控推进数码威权主义的所谓数码丝绸之路。惊人的是，泄漏的资料中还显示，中共透过新疆、江苏和福建这些地方政府建立地区级的防火墙，等于在国内建造多层次的网络监控系统。知名的翻墙软件自由门的研发公司总裁比尔夏指出，今次机密泄漏等于是将中共防火墙的内部结构摊在阳光底下，被全世界第一次见到中共是怎样用技术打压言论。他强调，这不只是科技问题，而是一种对全球民主人权的威胁。这种打包监控技术的出口是彻头彻尾的流民行为。比尔认为，今次事件可能对中共内部造成震撼，打击内部之间的信任关系，对其他技术机构亦都起到强烈的警示效果。专栏作家黄克表示，今次泄密不单止令欧美国家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共的审查架构，未来甚至可能根据这些资料对中共和相关企业借出反制和制裁。美中科技战再升级，美国商务部上星期五12号正式宣布将32间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限制黑名单，其中有23间在中国。美方认为这些公司涉及协助中共军方发展高端运算和军事科技，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其中被点名的有无锡的吉姆西半导体科技，还有上海的积泉半导体，因为协助中国最大晶片代工厂中芯国际采购美国的晶片设备而被制裁。要知道，中芯国际本身就已经在美国的黑名单，这些设备出口几乎不可能获批。另外，美方亦都重罚上海复旦微电子科技公司以及它在中国、新加坡和台湾的相关企业，理由是这些企业不单只支援中共军方，还曾经向俄罗斯军事单位提供货品。名单里面还包括中国科学院的国家首饰中心和空天信息研究院，因为涉及量子科技和太空军事研究，被视为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美国这一轮行动亦都涵盖印度、伊朗、新加坡、台湾、土耳其和阿联酋的9间企业。外界分析认为，美国正在试图扩大封锁力度，全面阻止中共由国际供应链取得半导体、量子和军工领域的先进技术。美国监管机构近日宣布，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撤销7间中国实验室对入口美国的电子产品进行测试和认证的资格。学者认为，白宫将监管范围由产品本身拓展到测试认证环节，延续了对中资企业的系统性审查趋势。今次被撤销资格的机构包括重庆信息通讯研究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车联网部、海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和它上海的分部。这些都是中共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单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强调，美国市场使用的电子设备在入口前都必须要通过官方认证，而目前大约70%的测试都在中国进行，咁令美方担心中共可能藉此插手操控，甚至危害美国国家安全。FCC 主席卡尔表示，我哋唔能够俾外国对手嘅政府嚟决定边啲设备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其实早喺今年5月， FCC 就通过新規例禁止同中共政府有关嘅实验室参与美国设备授权流程。而家呢一项新規定正式实行。根据调查，这些实验室在过去曾经为几千种电子设备提供测试服务。现在资格被撤销，不单止冲击到中国企业，也都可能改变全球供应链布局。美国入口商可能会转向日本、台湾和英国这些地方的实验室完成测试。专家分析，美国正在将审查由产品申言到测试和认证阶段。咁代表对中资企业嘅全面性审查进入上游环节，对全球贸易将会产生长远影响。
美国众议院两个委员会上个礼拜五共同发布一份39页的新报告，将大约50项美中教育合作项目列为高风险项目，并且警告这些项目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议员直言这些合作必须终止。这份报告是由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和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共同发布。报告指出，这些联合学院和学位项目多数集中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并在中共的控制下运作，令到北京得以长期获取美国的专业知识。报告显示，在美国国会关切底下，已经有8间美国大学选择关闭与中国的联合机构，以维护学术自由和美国国家安全。这些大学包括加大 Berkeley 分校、乔治亚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匹兹堡大学、奥克兰大学、底特律慈悲大学、东密歇根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委员会还点名了多个仍然在进行的高风险合作项目，和一些合作直接与军事研发相关。声明强调，美国大学绝对不应该为中共军事野心输送养分。这份报告揭示了他们同中共控制机构合作的惊人细节。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礼拜日表示，美国将能够使用澳洲西部准备升级的国防设施，这个会有助于美国根据美英澳三边 AUKUS 核潜艇协议交付核动力潜艇。澳洲政府上个礼拜六表示，澳洲会斥资120亿澳元，大约合80亿美金，升级珀斯市附近的亨德森造船厂的设施，这个是为期20年计划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计划，澳洲会将这个造船厂改造为 AUKUS 潜艇舰队维护中心。马尔斯表示，上个月访问华盛顿之后，对 AUKUS 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的进程充满信心。AUKUS 协议是澳洲、英国和美国在2021年签署的，目的是从下一个10年开始向澳洲提供攻击型潜艇，以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近期美国和亚洲国家有多场的军事演习。今日礼拜一，美国、南韩和日本在南韩济州岛外海附近展开空中和海上演习，这个是三个国家最新一轮的联合军演。南韩军方表示，自由之刃年度防御演练目的是提升空中、海上和网络的作战能力，来对抗北韩核武和飞弹的威胁。美军印太司令部指出，今次演习会动用美国陆战队和空军的空中能力，涵盖强化弹道飞弹和防空演习、医疗撤离和海上作战训练，并说这是目前最先进的三边防卫合作展示。今次在济州岛南部海域举行的演习会持续到19号。另一场军事演习是上个礼拜五到礼拜六，菲律宾武装部队、美国印太司令部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菲律宾星索海域完成今个月第二次多边海上合作行动的联合巡航，以加强三方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协同作战能力。自从去年四月起，菲律宾、美国和其他安全伙伴已经在菲律宾星索的南海海域陆续举办这一项演习，目前正走向常态化。川普政府的特使团上个礼拜六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会谈，讨论多名美国公民在阿富汗遭到拘留的情况。塔利班声称双方将持续就彼此国民遭到羁押的议题展开后续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今次行程由川普政府人质事务特使博勒率领，前美国驻阿富汗特使哈利勒扎德陪同出席。双方在克布尔会晤塔利班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奇和经济事务副总理巴拉达尔。巴利扎勒德曾经在塔利班2021年前重新掌权之前主导和他和平谈判。塔利班方面表示，今次会谈聚焦在双边遭拘押的人员问题上，双方将就此持续接触。川普上任之后，将解救美国人质列为外交优先事项，至今已经促成几十名被关押在阿富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美国人获释。
礼拜一，美中贸易团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结束了最新一轮经贸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中就 TikTok 达成一项框架协议， TikTok 的所有权将转为美国控制。贝森特在谈判结束后对记者说，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五通话，以完成这份协议。他说，我们不会谈判该协议的商业条款，那个是两个私有实体之间的事，但商业条款已经达成共识。贝森特还说，我们确实就 TikTok 达成了框架协议，我认为这个框架是要 TikTok 的所有权转为美国控制，但再次强调，我不会在这个礼拜五领导人电话会谈前给予置评。参加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 TikTok 在美国面临的9月17日最后期限可能被短暂延长，以便美中双方有时间最终敲定框架协议的细节。格里尔告诉记者知，双方将确保达成一份对中方公平而且完全尊重美国国家安全关切的协议。上个礼拜六，英国伦敦举行了一场名为团结王国的大规模游行活动，它的诉求包括捍卫言论自由、抗议左翼政府的移民政策等。与会者同时向在礼拜三遇害的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致敬，很多人高举柯克的大幅相片、相框或支持他的标语。这一次大游行正值英国朝野因移民问题陷入激烈争论之际，游行由英国保守派活动人士罗宾逊发起，他将这一次游行活动的宗旨定义为捍卫言论自由，同时强调这个亦是为了守护英国传统和文化而战。在现场，抗议者举着英国联合旗和红白相间的英格兰圣乔治旗，一边高喊口号“我们要我们的国家回归”，一边穿过伦敦市中心，他们举着的标语牌入面有些写着“将他们送回家”，还有一些人举着美国和以色列国旗，并戴着川普总统的 MAGA 帽。警方估计参加游行的人数约为110,000人，但主办方称人数达上100,000。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如果华盛顿特区警方不再配合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执法行动，他将宣布首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继续接管该市警察部门的工作。川普在社交媒体 Social 上发帖，批评华盛顿市长鲍泽屈服于民主党同僚的压力。鲍泽之前曾经采取行动推进与川普政府的合作，并对川普向该市派遣国民警卫队后当地犯罪率下降的情况发表了正面评论，但鲍泽现在表示该市的警察部门将不再与 ICE 合作。川普社说，在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的压力下，鲍泽已经通知联邦政府，在移除和重新安置危险的非法外国人方面，大都会警察局将不再与 ICE 合作。他接着说，如果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犯罪将卷土重来，因此如果有必要，他会宣布一项全国紧急状态，实行联邦化。在川普总统因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加征惩罚性关税后，美印两国将在这个礼拜二在新德里重启贸易谈判，为近个月陷入低潮的双边关系释出积极信号。印度商务部首席谈判代表阿加瓦尔表示，美国南亚区域贸易代表布林奇将展开为期一日的访问，作为双边协商的一部分。川普政府在8月27日起对印度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总税率升至 50%。 根据印度贸易部最新数据，印度8月对美出口由7月的80亿1000万美元降至68亿6000万美元，总出口亦降至351亿美元，达到9个月新低。出口商表示，关税影响将在9月进一步显现，虽然争议未能解决， 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近日都释出善意。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称，期待和挚友莫迪总理通话，相信双方将顺利达成协议。莫迪就表示谈判将释放印美伙伴关系的无限潜力。星期一，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工厂产出增速放缓至一年来最低水平，零售额就跌至九个月低位，使得八月中国经济活动全面放缓，经济疲软态势日益加剧。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工厂和矿山的产量同比增长 5.2%， 是2024年八月以来的最细增幅。衡量消费的零售额八月份增长 3.4%， 是2024年11月以来最低增幅，低过上个月 3.7% 的增幅，亦都低过预期的 3.9%。 今年前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放缓至 0.5%， 是有纪录以来除了疫情期间2020年之外的最差水平。《华尔街日报》报道，经济学家表示，夏季的不利天气情况继续对工厂活动构成压力，而中共近期压制重点行业过剩产能的措施亦都拖累了工业生产。数据表明，中共实现 5% 左右年度增长目标难上加难，制造商仍在等待美国贸易协议的进一步明朗化，而国内需求就受就业市场动荡和房地产危机持续的抑制。川普总统星期一表示，美军对由一艘委内瑞拉贩毒船只进行了打击，这个是川普政府九月内击中的第二艘贩毒船只。川普在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今日上午奉我的命令，美军对南方司令部辖区内已确认身份的极其暴力的贩毒集团和毒品恐怖分子进行了第二次热战打击。根据川普放出的27秒影片，一艘类似快艇的船只在水面上飘荡，之后爆炸，升起巨大的浓烟，再之后看到小船上一片火光。川普表示，这次打击导致三名来自委内瑞拉的恐怖分子死亡，当时这些恐怖分子正在国际水域运送非法毒品，而这些毒品正准备运往美国。他在帖文最后警告说，如果你运输足以致命的毒品，我们将追捕你。贩毒集团的非法行径几十年来对美国社区造成毁灭性后果，夺走几百万美国人的性命，立即停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克预石线索，中共浮出美议员向中共宣战，以色列点名中共，川普总统签署备忘录，设立孟菲斯安全特别工作组，军演内斗，中共军队三大异象同时上演，河北男子当街持刀伤人，三警察袖手旁观，中国买房客价格创新高，美国警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遇石案越来越扑朔迷离，在 FBI 认为线索已经很明显之后，执法机关又发现新的线索。这件案不单止不是单独作案，甚至牵出国内外极端分子网络及资金来源。副总统曼斯和白宫副幕僚长米勒发誓要跟随全美的非政府组织网络，美众院议长就直言，类似二战的轴心国联盟已经形成，牵头人就是中共。这个时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突然转向点名中共，就是砸下巨额资金专门在西方媒体上搞反以色列议程的元凶。有网友表示，被以色列盯上，中共已经在腾腾震了。9月15日，前白宫顾问班农表示，查理遇石案的搜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执法部门不再将其视为简单的谋杀案，案件涉及更深层的问题，涉及国内外极端分子网络及资金来源。他说，查理柯克遇石案是一场系统性的袭击，背后是一张精心编制的网络。接下来两个礼拜重点要查的有三件事。第一，所有流入的外资，特别是来自中共的资金。第二， Antifa 的组织结构与军事训练网络。第三，那张连接极端主义、政治金融和国际势力的完整地图。与此同时，一个可以在线上搜索的数据库即将上线，已经收录了近40,000名以上在网上庆祝查理柯克遇石的人以及他们雇主的信息。目前因此被解雇的人越来越多。15日当日，美国众议员林希梅斯正式要求教育部取消所有允许教师和工作人员继续庆祝和宣传查理柯克遇害的学校和学区的资助。与此同时，川普总统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吊销 ABC 和 NBC 的广播许可证。川普指控这两家电视网是深层政府的宣传工具，如果不能够撤销许可，至少应该给这些媒体公司为使用公共无线电、电视波段付巨额许可费。另外，副总统曼斯和白宫幕僚长米勒誓言要跟随煽动全国政治暴力的非政府组织。米勒说，我们将利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整个政府拥有的所有资源来识别、破坏、拆除和摧毁这些网络。曼斯表示，川普政府无意打压受宪法保护的言论，但他敦促听众，如果发现有人庆祝查理遇害，应该立即向其雇主举报。他说，我们反对政治暴力，但坚信文明准则，而庆祝政治暗害的行为毫无文明可言。查理柯克的逝去仅仅3日时间，不单止掀起了全球悼念，亦掀起了继承其位置的浪潮，被之前不了解的人们发现，原来查理柯克是一位真正的反共斗士。他长期致力于对中共的批评和揭露，包括抖音的信息战、毒害美国人的芬太尼、大流行疫情、购买军事土地、支持俄罗斯侵略、收买西方媒体等一系列手段。有网友感叹，唔怪得咁多统战大外宣们集体对佢攻击啦，二大爷、方舟子、王志安绝对唔冤枉，因为佢哋喺每次大问题上都能够同中共嘅任务同目标一致。9月5日，美议员揭露，类似二战嘅轴心国联盟已形成，牵头人就系中共。佢话，而家我哋唔再面对好似苏联时期咁样单一嘅头号敌人，我哋睇见一群国家公然结盟对抗美国，以中共国为首的轴心成员包括俄罗斯、伊朗、北韩、委内瑞拉、乃至古巴的附属政权所构成。这些国家脑中盘算的都是如何摧毁美国，各个层面切断我们的贸易路线，摄取我们的技术，伤害我们的军队，颠覆我们的经济。他表示，国会必须集中火力，动用一切手段压制中共国，众议院将表决一系列法案，建立制裁方案，惩罚向俄罗斯与伊朗提供物资支援的中共国军工企业，并言以限制对华投资的选项。相关行动将在秋季正式启动，并在年底前推动签署生效，并将全力以赴推动该法案组合。旅美知名民主人士唐伯乔先生表示，这个等于是正式向中共宣战了，无论是冷战定是热战，无论以什么方式对抗，这个都将是二战以来最全面的对抗。15日当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突然直接点名中共，说卡塔尔和中共国等国家砸下巨额资金， 专门在西方媒体上搞反以色列议程，手段包括机械人账号、 AI 操作、海量投放文章，结果就是你一打开手机马上被信息轰炸，尤其在 TikTok 上。他直言这种新媒体影响力远比传统媒体更强大。有观点认为，以色列现在敢点名点出卡塔尔和中共，讲明他们喘气的时间无多了。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签署了一项关于成立孟菲斯安全特别工作组的备忘录，这样亦令这座田纳西州的首府成为继华盛顿 DC 之后由一个有联邦执法部门进驻的城市。
周一下午，川普总统在白宫签署了一项备忘录，成立曼菲斯安全工作组，计划派遣更多的联邦执法人员前往那里加强安全执法工作。他还说，现在犯罪在很多城市都在发生，他们将会逐步解决问题，就如同他们在华盛顿 DC 所做的一样。
This task force will be a replica of our extraordinarily successful efforts here, and you'll see it's a lot of the same thing, although the numbers here areReally something, they're really bad.
川普总统提到各执法部门之前在华盛顿 DC 的行动非常成功，基本上在12日内就将犯罪率降到很低的水平，之后的10日内犯罪率更是令人难以置信。他相信孟菲斯居民对于当地存在犯罪问题亦很认同，他还说孟菲斯的暴力犯罪率、财产犯罪率和谋杀率在全美各城市中均位居第一。这场记者会中，包括司法部长邦迪、FBI 局长卡什帕特尔等多位内阁成员在场，还有田纳西州的州长和两位联邦参议员，他们都表示会继续紧密配合。
川普总统提到，他下一个将派遣更多执法人员前往的城市将是芝加哥，此外还会有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等。
And we brought down crime a little bit in Chicago, but we're now going to bring it down very big. We're going to be doing Chicago probably next.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白宫报道。
中共军队异常动作频频，引爆热议。近日，军队三大异象同日同时上演，其中包括山东导弹爆炸、石家庄巨响、唐山坦克上街。15号汉中国传出消息说，9月12号当晚，山东潍坊多名居民目击到两次惊人爆炸，疑似导弹拦截。影片显示，当晚9点，一个钢球自地面升空，与空中白色物体碰撞后大爆炸，火光照明夜空。短短5分钟后，第二次爆炸再度出现，网友惊呼，不得了，有导弹。不过潍坊应急管理局声称没接到消息，官媒报道时亦刻意回避潍坊两字，只是讲山东。消息封锁反而引发更多揣测，军事测试、导弹拦截定是飞碟，甚至有博主爆料可能是朝鲜导弹误射遭到中共拦截。值得注意的是，潍坊是第80集团军驻地，这支部队拥有防空电子对抗单位，专门负责中低空防御。时评人李大宇分析认为，这次可能就是80军在进行防空演习，但是选在人口密集的市区附近，耐人寻味。评论指出，这个更似是军队内斗的力量展示，借军演向对手施压。同一日，河北石家庄亦传出巨响，多个区居民反映玻璃震动、房屋摇晃，但是官方一致否认，称冇接到任何警情。而在唐山更直接，12号有大量坦克和装甲车驶上街头，唐山正是第82集团军的驻地。李大宇在自媒体指出，80军隶属北部战区，82军属中部战区，两者共同围绕北京，都是中共核心战力。而这两大战区背后的掌控者正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他认为这个是张系势力借公开军力展示向习近平释放警告。旅美政论家时评人陈破空猜测，石家庄的巨响 好可能是军队内部博火。他认为因为中部战区长期对习不满，去年被迫去前线抗洪，军中甚至流传出水浸中南海、吊打习近平的口号。近期军中将领人事频繁调动，更加深派系斗争的猜测。陈朴空认为这些异常令人怀疑习派和反习派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潍坊导弹爆炸，石家庄神秘巨响，唐山坦克上街，这一连串异动究竟是邯郸军演还是中共高层权斗的暗号？真相恐怕只有时间才能够揭晓。近年来中国各地暴力案件频繁，社会氛围越来越压抑。最新传出震惊消息，河北邯郸街头一名男子持菜刀当街狂斩路人，一名受伤最严重的女子生死不明，多名路人亦被斩伤。消息遭到中共全网删帖，现场影片显示凶嫌在邯郸峰峰矿区矿物局附近疯狂追逐行人，捉到人就猛斩，期间甚至有路过小朋友见义勇为，用书包猛拍他背后阻止他继续斩人，仍未能成果。随后凶嫌闯入商店疯狂追斩一名白衣女子，受害者被斩倒地之后当街求饶都没用，凶手反而越斩越狠。更离谱的是三名公安到场后竟然不敢上前阻止，眼白白望着女子被连斩二十几刀。网友怒斥这些警察只会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如果闹他们一句就冲上来搏命，遇到真凶手他们就惊慌了。这起案件的真相至今仍被中共全面封锁，微博、抖音的相关内容全被删光，影片却在海外社交媒体疯传，引爆热议。有人爆料被追斩的白衣女子疑似是凶手前妻，传出婚内出轨、离婚后遭报复消息，但是目前仲未证实。邯郸近年多次爆发骇人案件，2024年8月邯郸银行董事长被同事用刀刺中丧生，同年3月一名13岁男孩遭霸凌，被三名同学合谋用铁锹打死，埋起废弃蔬菜大棚中。2023年邯郸鸡杂园32岁男子持刀斩人，酿成两人丧命一重伤，至今凶手仍未落网。这些血案连续发生之际，中国经济恶化、失业潮、中共司法不公，加上极度压抑的社会环境，令民众积怨爆发，暴力事件频发上演。当局忙着维稳和删帖，却无力真正守护百姓安全。网友一语道破，中共警察只是犯罪现场的保护者。在美国房地产国际交易的最新报告中，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指出，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期间，外国买家在美国住房市场的总支出达到560亿美元，其中仅中国买家就花费了137亿美元，比前一年的75亿美元多出一倍以上。直至2025年3月，中国买家在美国住房上的支出比一年前增加了 83%。 在外国买家购买的现有住房总数中，中国买家购入了78100套中的11700套，占所有外国买家的 15%。 其后依次为加拿大买家 14%、 墨西哥买家 8%、 印度买家 6% 以及英国 4%。根据数据显示，加利福尼亚州是中国买家最青睐的地区，占所有中国买家购房的 36%， 纽约州和马里兰州各占 9% 并列第二，夏威夷州则以 5% 排名第三。在支付方式上， 47% 的外国买家选择现金交易，而中国买家的现金支付比例高达 71%，远高于其他国家买家。 NAR 的统计还显示，中国买家在2024年的平均购屋价格为116万8800美元， 中位数为$759,600，接近全美中位价$494,400的两倍，在前五大外国买家中支付价格最高。外国买家大举购房的趋势引发美国各州警惕，原因包括可能推高当地房价以及带来潜在国家安全隐患。直至2025年8月20号，全美已经通过54项限制外国人持有房地产的州级法案，其中30个州正式立法限制外国买家购房。德州更在2025年6月修改法律，赋予州长权力限制特定国家公民持有当地房产，并在9月1号正式生效。 NAR 商业与消费者研究总监马特·克里斯托弗森分析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是推动中国买家涌向美国资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促使买家寻求海外投资管道以分散风险并保值资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行食柯克的凶手背后暗藏神秘左翼组织被锁定，这个组织是谁呢？今日川普支持将一个集团定为国内极端组织，对决索罗斯。而美国转折点，五日之内分布就在全美增加了9倍。美国财政部长爆美中马德里谈判内幕，川普两招逼习近平交出 TikTok。 美国提出新法案，高志成黎智英有救了，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今日9月15号，犹他州警方透露，在明日9月16号将会对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行凶的疑犯提出诉讼，预计将会公布更多的调查细节。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行色柯克的凶手背后可能有其他的同党，而极左组织武装酷儿遭到点名。与此同时，川普今日表示将会对 Antifa 出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今日透露，以凶手使用的螺丝刀和包裹枪支的毛巾上提取到的 DNA 和罗宾逊出现在现场的信息匹配。此外，调查人员还找到罗宾逊在事发前写下的便条，入面提到，一旦有机会行刺这位保守派活动家，我就会捉紧这个机会。而帕特尔没有透露具体的信息。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在14号说，疑犯在拘留期间表现不合作，但是调查人员正通过他的朋友、家人和社交圈子来确定疑犯犯案的动机。但一些美国媒体推测，柯克的动机是因为罗宾逊不满意柯克对跨性别的看法，而他自己的恋人是一个生理男性转女性的跨性别者。目前外界质疑最多的就是一个22岁的青年怎可能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行刺计划，他是不是有同党？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说，现在警方说疑犯罗宾逊不配合警方，这个是一个好不好的兆头，自首但是不讲说话就讲明后面好可能有事。查理·柯克的逝世将会激化全球范围对言论自由的捍卫之战，但是如果这件事是有组织的行为，这样就一定会带来狂风暴雨。川普总统说正是调查很多人，静观真相浮现。根据《纽约邮报》独家引述执法部门的消息来源透露， FBI 已经扩大预知案件的调查，正深入追查罗宾逊有关的亲跨性别和左翼线上的团体，搞清楚他们是否对这个计划事前知情，甚至可能给予了协助或者是支持。根据报道说，调查范围包括了犹他州的实体团体和网络社群，其中一个名叫做武装酷儿盐湖城的组织已经进入 FBI 的调查视线。这个组织在柯克行凶之后迅速地将 Instagram 账号关闭了。根据美国青年基金会取得的资料，武装酷儿曾经在2023年9月就在距离案发地点大约72公里的犹他大学举办一场关于酷儿抵抗的讲座，他们的宣传海报上竟然是一名背着两条弹药带、手持 AK-47 步枪的年轻女性，还印有共产主义的镰刀斧头符号。 大家惊叹，唔通网络经验行空预告？与此同时，网络侦探亦都分享咗多条令人不安嘅社交媒体截图，内容疑似喺行事前嘅前一日已经预告将会有大事发生。一则系喺9月9日发表嘅贴文指出，查理柯克明日就会嚟我哋嘅大学，我真系希望有人将佢蒸发咗。这个用户稍后发表了一张图文说，这样说啦，明日将会有大事发生。在枪击案发生之后，这个账号又发文说，我发誓我同这件事无关，稍后就更改了用户名称。而一位邻居说，在凶案发生前的几日，有多名持外州车牌的人去到罗宾逊和他的同性伴侣的住所。邻居说，那些人看起来不像好人。美国知名的保守派评论家伯尼·约翰逊发表文章证实，他从美国政府内部渠道得知，不排除这个是一个集团参与的行事。有报道说，犹他州有6个左派人士事先知道凶手要枪杀柯克。今日15日，川普总统在霍士新闻的采访中表示，那些通常出现在左翼阵营的人有很多已经在调查之中。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凶手的一些讯息，罗宾逊在 Discord 群体聊天的时候写了一番说话，他说，各位，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昨日在犹他州立大学的是我，我为这一切感到抱歉，我一阵会通过一位警长朋友投降，多谢你们带给我的美好时光和欢笑。而这番说话显然是对群体聊天的人讲说话，而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有没有参与？各位观众，你觉得罗宾逊是不是有同党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在今日15日的下午，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他支持将反法西斯组织列为国内的恐怖组织。川普说，我100%会这样做，反法西斯运动 Antifa 太可怕了，我们有一些相当激进的团体，他们却逍遥法外。川普说，我已经要求司法部长邦迪调查这件事，考虑用反诈骗和腐败组织法刑事诉讼，因为他们应该被关入监狱，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具有颠覆性。川普表示，他将亲自出席柯克的追悼会，柯克创办的美国转折点宣布，公开追悼会将在9月21日在亚利桑那州格伦代尔的体育场举行，场馆可以容纳超过63,000人。除了川普，还有重量级名人、内阁成员、共和党高层官员和知名政治人物都将会参加，特勤局和地方警察局保安都会在度加强部署。而在柯克遇害之后，白宫要求国会拨款$5,800,000加强对行政和司法部门的保护。国会警察预计今年针对公职人员的威胁将会超过14,000宗，打破历史的最高纪录。而查理柯克2012年开创的美国转折点，他花了13年将这个组织建立到在校园有3,500个分部。他的愿望是令到美国转折点的高中品牌遍布美国大约23,000所高中，而现在这个愿望正以超过他想象的速度实现。就在过去的48小时，美国转折点收到超过32,000份新分部的请求，在他遇害之后的5日，该组织成长了9倍，他的精神正在美国凝聚。在今日，曼斯副总统代柯克主持了柯克 show 节目，而今日晚上，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将会主持全体议员悼念柯克的首夜活动。在今日9月15日，美中在马德里的经贸谈判进入到第二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马德里经贸谈判中，美中就 TikTok 达成一项框架协议，这个协议将会容许 TikTok 继续在美国运营。贝森特透露，新的框架是 TikTok 的所有权转为美国控制，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他表示，目前不会谈论这个协议的商业条款，因为这个是两间私有公司之间的事，但是商业条款已经达成共识。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5通话，来完成这份协议。 不过大约一个月之后，美国仲将在另一个地点再次进行贸易谈判。而贝森特亦都透露首日美中双方的谈判内幕。他说，中方代表团在星期日的谈判中提出了咄咄逼人的要求。美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领导的团队谈判了近六个小时。中方希望美国在贸易和技术管制方面作出让步，来换取中方同意分拆 TikTok。不过美国不愿意为 TikTok 而牺牲国家安全。不过不到最后一刻，9月17号 TikTok 最后的限期都不能够保证中共是否会改变。中共在今日9月15号宣布对辉达反北京启动反垄断法。彭博社说，这个声明的时机似乎是精心安排的，目的是回应美国阻碍北京购买先进半导体的控制措施。这样为什么这次美中就能够就 TikTok 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呢？外界认为和川普两大施压有关。第一，川普总统在13号发帖呼吁，我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实施重大制裁，但是前提是所有北约国家都开始采取同样的行动。所有北约国家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否则会严重削弱你们在这里同俄罗斯谈判的筹码。因为中共对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控制权，而强大的关税将会打破这种控制权。川普还提到，北约作为一个集团，对中国征收 50% 到 100% 的关税，然后在战争结束之后撤销。如果北约按我讲的做，战争很快会结束。川普说，只有北约准备好，我随时都可以行动，只是需要告诉我听几时就可以。第二，美国就谈判前一日突然落重手。美国商务部工业暨安全局在9月13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将23间中国企业列入管制的黑名单。川普这两拳打出去，中共胆战心惊。专家认为，因为中国经济下滑非常严重，在9月12号中共财政部长蓝佛安在记者会上承认中共的债务到底有多严重。他提到2024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105000亿，国债346000亿元，加地方政府的法定债务，总共债务总额达到920000亿。而这里有个严重问题，中央收入是101000亿，但是要补给地方102000亿，就是说中央要将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地方，还差了1000亿。中央一分钱都没剩，还要倒贴1000亿。最后如果要用钱的话，中央只可以去借债。这个也都讲明习近平走投无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席史密斯在日前提出高自成自由法案，要求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确保被中共和香港当局不公正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和政治犯获得释放。法案要求将对中共政治犯的救援纳入美国和中共的所有外交接触当中。根据大纪元的消息，纽约州民主党国会议员苏奥齐和抗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莫里纳亦都是法案共同发起人。法案是以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自成的名命名。高自成敢于挑战中共极权，为法轮功学员、基督徒、藏人、维权人士、弱势群体辩护，被誉为中国的良心。自从2017年8月以来，他渺无音讯，不知道还是否生存。史密斯曾经主持过超过107次有关中共侵犯人权的国会听证会。他说，在海外为政治反发声不单止是道义责任，他亦都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他指出，美国和中共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自由和压迫之间的较量。如果我们希望塑造一个尊重人权、尊严和法治的世界，我们就必须和那些在中国和香港的为这些价值观和平抗争的人站在一起。史密斯办公室发表的新闻稿说，史密斯的立法是建立在长期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共政治犯权益关注的承诺之上，并扩大了美国的外交参与，确保高自成和黎智英这样的案件不会被排除在高层谈判之外。 提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关于美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确保高志成获释所作的努力的详细报告，包括外交倡议、中共官员的回应以及制裁措施；第二，制定一项政府整体战略，将救援政治犯的倡议纳入与中共的所有外交接触之中；第三，指定国务院联络人负责协调跨部门努力并与家属联络；第四，全面使用政治犯名单和议题简报，以支持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倡议工作；第五，定期提供更新并通过公共外交努力，令这些案件持续受到国际关注。新闻稿说，经验表明持续的国际救援可以改善囚犯的处境，缩短刑期，甚至到促成释放。国会和整个美国绝不能够让这些勇敢的人士被遗忘。国会议员苏奥齐认为，这个法案的重要性就是当务之急，揭露中共持续犯了的各类人权侵害，令到大众知道高志成这位因为直言不讳而遭受苦难的人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在美国境内引发关注，争取他获释并获得公正的对待。外界认为这个法案极为重要，有机会令到那些长期被中共囚禁的无数良心犯，好似高志成、黎智英等人早日重获自由。川普总统在14号表示，他可能宣布华盛顿特区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将华盛顿特区联邦化。原因是华盛顿市长鲍泽尔表示，华盛顿特区警方不会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不会向执法人员提供非法居住或者是非法移民的个人资料。目前川普已经部署超过2000名士兵在华盛顿特区巡逻。川普在真相社群平台上抨击说，短短几个星期内，华盛顿特区从全美最危险的城市变成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这里开始繁荣，这个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几乎没有犯罪。川普说，本来这个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现在激进左翼的民主党人向鲍泽尔施压，要求他告诉联邦政府知，华盛顿警方将会与 ICE 合作驱逐和重新安置危险的非法移民，而如果我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犯罪就会卷土重来。川普说，华盛顿特区的民众和企业不要担心，我和你们一起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有必要，我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联邦化。川普之前宣布由联邦接管华盛顿特区的大都会警察局，并派遣 ICE 等联邦执法人员巡逻首都街头，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任务几时结束。川普曾经说，清理一次很容易，但是要维护和保持一个地区的安全就很难，需要不断的努力。而在之前，鲍泽尔曾经称赞川普增派联邦执法人员，并说这个举动令到当地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他亦都签署了项命令，要求该市和联邦执法部门进行协调。美国国民警卫队是民兵，一般由州长管辖，除非被征召执行联邦任务，而华盛顿特区的国民警卫队就直接听命于总统。华府犯罪率大幅降低，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